上次那个大家讨论到底是结婚好还是独身好，对不对？结论呢？
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
都好啊。哪一个更好？保罗是说这个独身更好，对不对？那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恩赐啊，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恩赐的话，你可以独身，那是独身是更好啊。特别是现在他说因现今的什么东西艰难了、啊、现今的世代艰难啊。什么叫做现今的世代艰难呢、啊、
大环境不容易啊
大环境不容易怎么个不容易吧。有人解释这一段是说现今的世代艰难是因为这个教会里面啊女多男少，所以这个不容易找到对象所以他说你不如独身，这是有一个传道人这么说的啊，这个也通了啊。不过
当时不是这
样、
个、啊，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不是
这
个意思。
对，但是那位传道人他是看到放眼望去啊，教会里面都是姊妹他说这是现今的世态艰难，所以大家能够这个守住安常就守住安常、啊、
大家还记得李光宏弟兄他怎么解释吗？他说这个玛利亚马大玛利亚拉萨路，对不对？然后上帝最喜欢去他们家，因为那三个人都爱他他就说啊，可见啊这个教会里面姊妹跟弟兄的比例是一比二但是我看还可能更高，
看教会看教会，
对啊，有些教会弟兄是凤毛麟角，
对，招会弟兄多一点。
招会弟兄多。
哦 ，OK， 好，那这个 OK， 这个不然一比二是好像是蛮普遍的一个比例，对。好 ，Anyway， 这个保罗的意见是认为能够守独身是最好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条件的话哈、啊，这样可以专心来服侍神啊。那今天我们读到第36节到38节啊。嗯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段话在这一章里面比较奇怪的啊。好，这个地方是针对丈人或者未婚夫啦，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段哈、啊，它有不同的对象。第一段是讲到说，这个总的来讲哈、啊，男不近女是比较好，但是为了免淫乱哈、啊，他说可以结婚啊。第二段是讲到未婚，针对未婚的人跟寡妇。第三段是讲到信主的夫妻，第四段是讲到配偶如果还没有信的话怎么办啊？然后接下来这个附带的话，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是针对这个接下来是守独身的人啊，是怎么样啊？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呢，他是说有人以为带自己的儿女女儿不合宜啊，女儿也过了年岁。这个女儿原文是 virgin 啊，就是 virgin 就是处女的意思啊，或者是童身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女儿啊都是这个同一个字啊。那这个字就有三种解释啊。第一个解释是讲到女儿啊，如果是女儿的话呢，就是讲到说这段话的目的就是内容就是讲到父亲呢要不要让女儿嫁人啊。和合本的意思是这个啊，对不对？NIV 的注解也是这样翻译啊。第二个翻译是说未婚妻啊，his virgin 啊，他的 virgin， 那那个 virgin 呢是可以把它翻成未婚妻了哦、啊。那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男子呢该不该迎娶他的未婚妻，就是 NIV 的翻译啊。那如果他觉得说可以啊，可能他现在改变心意了，本来是跟人家订婚了。那现在呢他觉得讲未主守独身，那如果说是没有不得已的他可以这样做的话呢，他说那就不结婚是很好啊。那如果说是实在是该结婚了啊，那不要再拖了，那就结婚也就算了啊。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三个解释呢是讲到自己的童贞啊他自己的童贞，那这个就是说到底自己该不该结婚啊。好了，那这个结论也是一样，你如果能够守童贞最好，不能守童贞呢结婚也 OK 了、哦、好，所以这一段大概 意思等于是跟前面意思是一致的啊，就是说都可以了，但是看你自己能不能做主决定。如果你能够做主决定，可以不结婚，那最好啊。
所以不知道保罗原本的意思。
保罗原本的意思啊，这个不知道是哪一个，不过我感觉好像第一个比较像。
对啊，本来未婚妻就是要娶的，不然还要不要放在那边吗？
放在那边就是。他说你可以，你这个事又当行，就随意办理了啊。那他如果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就是说人家也没有逼婚，然后你这个可以啊、取消婚约，那就取消婚约啊、那也好的。好、那但是这个总是有点啊、不晓得，这个 NIV 是这样翻译啊。那第三个翻译我觉得最不像，因为第三个翻译其实就跟前面就重复了啊、跟前面的意思重复了。啊、那啊、好，这个是这样子了。那最后这段是针对谁啊？针对寡妇了啊、寡妇了，那就是说她可以自由随意再嫁，但是要再嫁在这个族里的人啊、但是按我的意见呢，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好 ，OK， 所以这里有三处是保罗的意见，对不对啊？那最后这里他突然又说，我想我自己也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啊。所以保罗到最后他想一想，奇怪，到底这个是他的意见还是神的意见啊、他也搞不清楚了。但是有人说，哦，这实在是灵性里面的这个最高程度了，这自己的意见就是神的意见啊。好的，我想这个不过这个也不是重点，但是保罗他的意见是给我们讲到说哈、这个你要能结婚也不是罪啊，就结婚啊，那也很好。但是如果说你能够不结婚啊，那为主这个守独身那是更好啊。好，每个人神给每个人的安排跟计划不一样啊，大家要搞清楚，只是不要乱结婚啊，结错婚不如不结婚啊。好 ，OK， 那接下来这一章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啊。保罗的 point 翻清楚了，每个人自己要有自己要有定见啊。好，第八章呢，他教会就问到他。关于一个问题，就是祭偶像的食物啊，就是问说，哎，到底可不可以吃这个祭偶像拜过的东西啊？啊，那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是可以或不可以？保罗到底说他回答，他可以这么简单的回答，但是啊，光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啊，他就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啊，让人家觉得，哎，这个。他可以讲得很深刻啊、第一个关于偶像的本质啊，这偶像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第二个关于良心啊，良心的问题啊，第三个就是讲到爱跟自由啊，光是这个各位吃拜拜的东西，保罗就拿讲到这三方面啊，那他说啊，一开始他第八章他就讲到说，这章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约束自己的自由，以免绊倒别人。我们有自由啊，但是呢要紧的是你这个自由不要去绊倒了别人啊。第一节论到既有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这个英文怎么讲，我们读一下 NIV 好不好，来。 Now about food sacrificed to idols, we know that we all possess knowledge. Knowledge is puffed up, but love builds up. 这个英文翻的蛮好的，他说 Knowledge puffed up, but love builds up. 一个是让你这个膨胀，一个呢是让你这个被建造起来啊。好，若有人自以为啊，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啊。OK， 这里有讲到一种状况哈、保罗现在针对这个哥林多教会啊，他讲到说知识跟爱心的问题啊。他说知识呢是叫人自高自大， 那爱心更重要，对不对？爱心才能够造就人。那哥林多教会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有知识，但是他可能缺乏爱心，这是针对哥林多教会这么说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他里面有很多地方特别提到说爱心的重要。13:2，我们读一下上面这一段啊。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居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所以知识很宝贵，很重要，信心也很重要啊。那如果你能够像先知一样讲到明白各样的奥秘，这都很重要，对不对？但是最更重要的是什么？保罗说要有爱啊。好，那这个是哥林多教会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有各方面东西都有，但是爱心呢可能会有欠缺。所以他讲到说，如果我有爱如果我有这个知识却没有爱的话，算不得什么啊。如果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他这个地方是讲到拜偶像的东西啊，是拜偶像的东西。我本来在报社上班啊，我们那个报社啊，这个每个月啊都有一天会拜拜啊，因为那个是他等于是给这个我们楼下那个印刷部门一个好像是一个福利，就是每一周每一个月有一天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去买东西去当宵吃宵夜啊。然后呢，所以吃宵夜之前他们会拿去祭拜啊。
是别人的报社。
哎，是别人的报社。
员工很多从台湾来的。
哦，这个是台湾的这个规矩啊。
带到这边。
他们特别是那种这个印刷部门，他们怕说在这个印刷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一些公安问题啊。如果说有人受伤啊不好，所以他们都要先拜过，这样的话希望能够开工大吉啊。所以每个月中间有一天就会拜拜，他们就把那个工厂的大门打开，然后呢弄个桌子，上面摆了各样的这个食物，然后这边烧香拜拜啊，对着外面拜。我们是报社里面没有放什么偶像，但是他们就向着外面拜，我不知道是拜什么。
拜什么？马路
啊。可能是拜那些孤魂野鬼了。
哎呦，
他们说叫好兄弟嘛，
哎呦。
那他们说拜过之后，真怕就是说不要那些鬼魂来跟他们这个捣乱啊。好，所以 anyway， 但是总而言之，拜过之后啊，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要把它吃掉啊。所以大家都其实都是摊后面那个要吃的啊。然后呢，他们都会来找我啊，找我说，哎，叫的人，楼下拜拜，要不要人一起来吃啊？哦，那时候都是半夜啊，半夜的时候肚子正饿的时候啊。但是我这个明明是拜拜的话，基督徒我讲就跟这个拜拜的东西啊不要有份，对不对啊？所以我就说哦，谢谢，我说我不用，我说因为这个我不吃这个拜拜的啊。啊，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基督徒啊，信耶稣啊，我不吃这个啊。哦，我这样子啊，哎。信耶稣真的不能吃这个吗？我说对啊。哎，可是我们的部门里面那个某某某他也是基督徒，他吃啊。我说哦，那我是不吃啊。结果后来我那个下班了，从那边走过去啊，那他们就跟那个某某某那个基督徒，那个是里面我的资深的员工啊，他说这个某某啊，为什么这个姜老师不吃你吃啊？就他一面在那边吃啊，他说哦，因为我们这个对这个圣经的解读不一样啊，他们就笑他说你好像是说这个花和尚哦，这个不，这个好像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哎不守这个不太虔诚啊，哦，那有的和尚吃肉那种感觉啊，那个同事就很不高兴啊，不高兴。但是呢，我是觉得说我们在圣经上说什么？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刚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但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他可能是那个弟兄，可能是认为就是说啊，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些什么东西啊， 凡事他们都可以吃了啊，这个祭过偶像的东西呢，神可以把它洁净了，所以我们吃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如果为着神不吃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个是神所知道的。我们不是为着贪着口腹之欲啊，就觉得说跟大家混在一起，反而是当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头啊，我们绝对的时候呢，人家也会知道说，哎，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神也知道说，我们是因着爱着他的缘故，啊，不去吃那些东西。那这个是，这别人不一定了解，但是神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他讲到说，爱心能够造就人。这个爱，一方面是爱人啊，一方面也是爱神啊。爱神可以让我们这个人被 build up 起来啊。那他说啊，论到是祭偶像之物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啊，这边是讲到说有知识没有爱心的话哈，这个不行。但是实际上那个知识重不重要？
蛮重要，
知识也重要，对不对？那个另外有一个教会啊，不是教会，有一个这个犹太人啊，犹太人他们就缺乏知识，保罗说啊，他们有热心，但是缺乏知识啊，这是犹太人。罗马书十章一到三节，我们来读啊，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 OK 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向着神有热心啊，但是呢问题是他们缺乏真的知识，所以以至于他们以为是在服侍神，其实却是在逼迫神。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有爱，对不对啊？没有爱的知识算不得什么，但是如果你没有知识的话呢，有时候你的热心会折坏了神的事情啊。那另外有个教会呢，它有爱心也有知识啊，就是腓立比教会啊。腓立比教会向着保罗啊充满了爱心，所以保罗到什么地方服侍他们都会啊去支援他啊。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读啊。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他祷告的是要他们的爱心增加，知识也要增加。另外有个版本啊，这个是吕正中的译本，他说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充盈又满意啊，满有真的认识和各样的审查力，英文叫做 insight 啊，在各样的 knowledge 跟 insight 上面呢增加。所以呢让我们的爱心不是一个无知的爱心，不是叫我们不是做一个烂好人啊，可以这么讲啊，我们要有爱心，但是呢我们知识也要增加啊，然后呢就可以分辨什么是更好的啊。 OK， 所以这个是腓立比教会啊。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啊。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啊。这个英文啊，英文说万物都本于他，我们就是一位神啊，就是父， from whom all things came 啊，我们也归于他， and for whom we live 啊，一切万物都是从他而来的啊。 然后呢我们也为着他而活啊。那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那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这是 NIV 的翻译，这上面跟下面的差别是一个是 from whom， 下面是 through whom， 对不对啊？
透过
他而来的，然后呢一个是 for whom we live， 这个下面是 through whom we live 啊，所以这个有什么差别啊？万物都本于他，跟万物是借着他来的，万物都本于他， from whom all things came， 他是我们的源头，对不对？然后呢万物都是借着他来的，神创造万物啊，是神创造万物，但是是借着神的儿子创造的，啊，借着他创造的。所以如果所以透过主耶稣，这些这一切才会发生啊。然后呢，我们也是透过他，我们现在才能够活着的。所以他等于是他在这边支撑着这整个世界啊，然后但是呢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着神而活啊，好，就是父跟子之间的差别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关于耶稣基督啊，一切都是透过他啊，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这个保罗就讲到说，这个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位主，所以其实那些偶像算不得什么啊，算不得什么。所以意思就是说，怎么吃那些祭偶像的物呢？他说其实呢那偶像的物算不得什么，但是呢他说不是人不是都有这种知识啊。第七节，有人到如今因为拜惯的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这里有三处提到良心的软弱，一处是第七节，第二处在哪里？第十节有没有？良心软弱啊，哦，还有第三处是第十二节，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软弱的良心？什么叫软弱的良心？
良心
是我们的一部分，其实意思说他们没有办
法辨别良心跟处理神跟不处理神，就是那个灵还很幼小，就像我一样，我看到那些偶像我就会觉得有点害怕，所以就因为还很幼小。
OK，好，我们
跟神沟通的那个。
好，所以我们介绍一下良心哈，在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前呢，这个人有良心啊，但是那时候他良心没有被 activate 啊，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被启动，他没有发挥功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需要分辨善恶，人是由神啊直接来管制啊，所以不需要这个良心不需要作用啊，神告诉人做什么就可以了啊。那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神就离开人，对不对啊？但是神就把这个人里面这个良心啊，把它启动起来了 ，activate 啊，这样子这个良心就会告诉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因为他吃了那个分别三个数的果子嘛，所以它里面现在良心就被启动了。那这个良心啊，在罗马书里面被翻译成为叫做是非之心啊，是非之心。如果英文的话还是良心啊。这段话的意思，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有些这个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摩西的律法，但是他里面有良心啊。所以那时候神会按照人的良心呢，来审判一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义人，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良心呢是完全无亏的。虽然他为自己宣称说：“哎呀，我一切都是按照 良心做事啊。好，那所以这个良心呢，在心里面会发挥功用，然后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就是他的理性啊，会跟他这个良心互相在这边作用啊，然后来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好，但是人的良心呢、啊，会因为这个，因为人堕落犯罪而渐渐的迟钝啊，所以良心也不是说非常啊准确的啊。所以当人犯罪之后啊，哎，这个好像这个有事情发生啊、有地方起火冒烟了、啊，但是这个良心会睡着啊，这就是因为人的良心迟钝了啊。好，但是人重生之后啊，这个良心呢啊，因为圣灵的内住啊，良心会重新敏锐起来啊。那圣灵会直接对我们说话，那圣灵也会透过良心来警戒我们啊，所以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注意了，要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也要让我们的良心呢不要有漏洞，不要觉得良心不安啊。当你良心不安的时候，你要赶快踩刹车啊。好，所以这个良心的感觉呢，我们也要非常注意啊。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漠视良心的警告的话呢，圣灵就不再说话，良心也会越来越刚硬，这时候我们跟神之间就交通就断绝了啊。好，所以这个良心呢有两个极端啊，左边是麻木啊，然后接着是迟钝，然后接着是敏锐啊，最右边的呢就是软弱，就是过敏。
好
OK， 所以什么叫做软弱的良心？就是这个良心过分敏感啊。麻木的良心呢，就是像是一个被热铁烙惯的皮肤一样啊，这个被皮肤被热铁烙过之后，那个地方就已经是麻木，不没有感觉了。你再怎么样再反复的被烫啊，都没失去感觉了，那叫麻木啊。迟钝呢，就好像是长了厚茧的皮肤一样啊，它有感觉，但是很迟钝。敏锐的良心呢，就讲到是我们是健康，但是又是细嫩的皮肤啊，感觉很敏锐。过敏的皮肤是什么？就是受伤的或者脆弱的皮肤啊，好像这个是受伤过，但是现在又重新长出新的皮肤，但是那个皮肤啊还是很脆弱啊，是非就是经不起你碰的，你一碰还是觉得非常痛啊，这个叫做过敏啊，或者叫做软弱的良心。那一般说来，这个麻木良心，如果麻木或者迟钝，这是在那种没有心顺服主的人身上才会有的。那对于有心顺服主的人呢，他们的良心要么就是敏锐，那有的时候他的问题是有时候良心会软弱或者是过敏啊。如果你没有心要顺服主的话，你不会有良心软弱的问题，良心软弱都是发生在那些有心要顺服主的人身上啊。所以良心麻木就是丧尽天良啊，迟钝呢就是大事才有感觉，小事没有感觉。敏锐呢就是这个我们如果常常顺服良心里面细微的感觉的话呢，我们的良心就会非常的敏锐啊，因为你会顺服那个良心的感觉，就会让这个良心呢保持它的这个敏感度。那这样子的话会让我们啊良心就没有亏欠，跟主之间就不会有间隔，我们不会觉得在主的面前觉得良心有亏啊。好，那这个保罗他自己有说了啊，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啊要长存无亏的良心，这个是他属灵的一个秘诀啊。良心一有什么这个不安的感觉，那马上要对付啊，比方说他讲错话或者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啊，就要赶快跟人家认错啊，跟人家这个道歉，让这个良心呢不要有亏，不要把那种感觉压下去啊。好，那这个过敏啊，就是软弱的良心呢，就是因为这个属灵的知识不足啊，会什么反应过度啊。 那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啊，这个像这个吃这个祭偶像的东西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有些事情其实呢啊，是神不会定罪的，但是呢你却是自己良心过敏的结果呢，你却会定罪自己啊。有些事情对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人来讲，我做这个事情是 OK 的，但是对于一个里面良心比较软弱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他做这个事情呢，哎呀里面就觉得不安啊。那这个就是叫做良心软弱啊，良心软弱。那良心软弱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知识，但是属灵的知识呢还不是解决问题，因为你有这个知识有时候你会反而让这个良心呢受到伤害，这就不好。这个良心软弱有时候会让容易受到魔鬼的控告，就是说神没有控告你，但是魔鬼会借着你的软弱的良心在那边控告你那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吃祭偶像的物。保罗是说了对于一个健康的灵性健康的人来讲，他吃那种祭偶像之物呢，他不会觉得说有什么这个不安，因为他说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他过去啊，有一个人他过去是常常是拜偶像的，那他现在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这个吃到这个拜偶像之物呢，他里面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安，觉得说又回到过去这个拜拜的这种这个光景。那这时候吃这个祭偶像之物对他来说就不行，因为他里面良心比较敏感，所以他就不能吃那个。那如果说你跟他说，哎呀，这个没关系的没关系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让他没关系啊，那我就吃。那他一吃的结果，问题是你可以吃，他不能吃。他吃的结果呢，就会伤了他自己的软弱的良心。这就好像说什么，就是一个人以前啊，没信主以前，他沉迷在打 game 打 game， 然后呢，后来他信主了之后啊，后来神感动他说：“你不要再打 game 好，那他就重新做人，他就不要在这个现在这个打 game 的这种这个瘾里面好了，那结果后来另外有一个弟兄来了，这个弟兄他从来没有这个对这个 game 从来没有怎么样？他从来没有上瘾过，他从来不是很喜欢打 game 的。结果呢，所以打 game 对他来说一点吸引力都没有。那有一次这个弟兄来了，他就说：“这个我们来玩一下 game 好了，就是没事，大家玩个 game 吧。”那另外这个弟兄说：“怎么可以呢？基督徒怎么可以打 game 呢？因为神在他身上的这个禁止，他自己晓得，他一打 game 他就会良心会不安的。那这个弟兄呢，另外一个弟兄他说不会啊，这个打 game 也没怎么样，只要你不要说是沉迷在里面就好啦。所以他认为说没关系啊，我们来打吧。结果呢，另外一个弟兄就想说你比较属灵，你说可以，那我就打吧。就一打的结果啊，他就里面良心就
不安
了。那到底对还是不对？对这个弟兄来说是 OK 的，对这个另外一个弟兄来说是不 OK 的。那就是因为另外那个弟兄呢，他里面过去曾经受伤过，就是因为他曾经沉迷在这个 game 里面，所以他别人可以他不行。或者就是说，这个人过去喝酒酗酒，他现在已经戒酒了，那现在人家跟他说我们来喝一杯吧，那别人喝一杯没问题，他一喝一杯的话就有问题了。那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这个拜偶像的东西啊，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不行的。那它里面有一个良心啊，是比较敏感的，他一碰这东西会有问题的。那保罗说啊 ，OK， 也许你的知识让你觉得说吃这东西没问题啊，但是呢，你不能因此就绊倒了那些软弱的人。第十节，若有人见你有这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他说：“这么属灵的弟兄都可以吃，那我也可以吃哦。”就问题是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吃，结果他就压下他良心的那种感觉，按着他的知识去吃。对，圣经里面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啊，如果你的脑袋跟你的良心啊， 不一致的话，你要顺服哪一个？啊，良心，对，要顺服良心，因为也许你的脑袋说哦这个 OK， 但是你的良心不许可的话，你要顺服良心。我们要长存一个无愧的良心，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沟通啊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顺服你的脑袋，哎，这 OK 啊，那这是按着知识，但是啊他说按着这个知识的结果啊，这个知识会让我们沉沦啊、哦、所以他说啊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了。 OK 啊、哦、所以啊他说这个吃这个拜拜的东西可以还是不可以啊、哦、就看你的良心
啊、嗯、没有问题、哦、所以说那这个良心过敏的这个状态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
嗯，不健康。可是那假如说他良心软弱，这样子不就也可以保守
他
不会再陷到以前那样吗？
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会过度，过度的结果会受到魔鬼的这个利用。有时候啊，这个其实这个事情是没事的，比方说了。那个之前我们曾经有讲过这个题目啊，就是说好了，这个我今天跟一个弟兄啊、我讲话得罪了一个弟兄啊，然后呢我良心就不平安，神就感动我要去跟那个弟兄道歉，那这是我为了良心的缘故我就去道歉，对不对啊、哦、道歉很好，然后呢可是道歉完了之后应该你自己里面就平安了，你跟神之间也没有事情了，但是呢魔鬼会，如果有的时候魔鬼会再来控告我们，让我们即使道歉完之后里面还是不平安，就是这个是没有道理的，照理说我已经跟人家道歉了，认错了，我也跟神认错了，这样的话主耶稣就洁净了我们，对不对？但如果这时候你里面还有那种不平安的感觉的话呢，这就是因为你的良心软弱，那魔鬼在控告我们，神的那个神的责备哈、哦，我们只要认罪悔改，这个事情就会平安了。但是魔鬼的控告是让我们认完错之后呢，还是不安，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啊，有的罪呢是你只要跟神认就好了，你不需要跟人认。比方说你心里头对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不喜欢不满，然后后来你就说哎呀。主要我这样不对哈，你就跟主任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你没有做出来，所以你不需要跟对方认，那但是呢魔鬼有时候会让你的良心软弱哈，就是良心不安，就觉得说我好像应该要再跟对方认错啊，就跑去跟那个对方说对不起啊，我心里头在很讨厌你啊，等你证明我啊，那这个就是说啊，对，这个就是被魔鬼利用了、啊、你就是良心太软弱了，觉得说哎呀这种事情我心里头不安，这样子不对，因为这种事情你要跟神认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就是说啊，好了，他过去做一件不对的事情啊、哦、啊，偷了钱，那他觉得现在要把钱还回去，结果还回去呢，结果他现在想说哎呀我到底要还多少钱啊、哦、要还多一点啊、哦、还是加上利息还是怎么样，在那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哦、就觉得这个很难决定，或者说我刚刚去跟某某弟兄这个认罪了，结果认罪的时候啊跟他承认我不应该哈、啊、讲话得罪他，结果呢在认罪的过程当中呢又觉得说我什么话多说了什么话少说了，结果呢回来又更加的不平安，那我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跟他讲说对不起，我刚才哪一句话又多说了什么话又，这个叫做良心软弱，对不对？这个就是心里头一直在那边吼不平安不平安、哦、这个就是良心软弱的一些现象。好了，那我们刚才有讲到有一种就是说，你说那良心软弱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种刚才讲到几种状况都会被魔鬼利用的，这就不好、哦、但是比方说刚才讲到说这个吃这个就拜祭偶像的东西，如果他的良心觉得说他吃这些东西不好的话，那你就要顺服那个里面的 感觉，虽然别人可以，但是你不行。那你不行的结果呢？你说，哎，可是按着这个姿势好像是可以。那这个需要一段时间。你不要说是觉得说啊，脑袋觉得 OK， 然后你就去做了，结果就让你的良心不安，这样就不好。因为一个软弱的良心要变成一个健康的一个良心，中间还要一段时间。啊，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不要太急，这样。
需要成熟了。灵命越成熟的话，这个地方这种纠缠不清的状况就会渐渐的稳定了。
好，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可以啊。
我要问大家啊，你如果知道你现在，比方啊哈，我们去餐厅，你发现这家餐厅里面有摆偶像，你会不会去它里面消费？这个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你会去消费的举手，因为它有知识。
看情况的。要是说价格合理啊，无所谓了。
绝对不会去的，举手。不会去的，
不会想去，
不会想去。
像那个丽晶广场里面卖菜的地方，是换了一个地方，真的有买者。
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这边有说在庙里头，那是在第几节？第八章的第十节。
哦，对。
哦，对对对，我就是找这节啊。若有人看你这个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啊，大家会有这样的知识吗？保罗有这样的知识啊，可见他是举一个例子呢，还是说真的有这种状况发生？我们不晓得这样。假设他有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就是，保罗他很有知识啊，他就到了庙里面去吃了，因为他们会大摆筵席嘛啊。那请问你有这样的大的知识吗？我先把我的答案先保留一下啊。他这边所强调的是偶像算不得什么，对不对？为什么他算不得什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啊，你可以在旁边写一下，在44:9-20，这些啊，我们大家翻一下，就是以赛亚书44:9-20，我们就是稍微瞄一下就好，不念啊。他就是讲到说偶像是怎么来的，对不对？就是木头嘛，木头这样子。把一块那个树木的干给它砍下来，哎，有些就拿来当柴烧，是吧？哈、哦，也许有些拿来做器具啊，做桌子椅子，啊，还剩下一块就把它好好的雕成一个像人的样子，然后来拜它。偶像是这样做成的，是吧？所以偶像 means nothing， 那就是一块木头。有的用石头做啊，有的用金属做，对不对？它这个死的东西没有生命，眼睛不能看，耳朵又不能听，嘴巴也不会讲，有手有脚但是不能动，对不对？我记得台风那个时候，台湾在大台风的时候，哇，那泥菩萨没有办法过江啊，那偶像都。说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命，还来保护这个家吗？所以偶像是非常可笑，是不是？就是这里的知识，偶像算不得什么。但是，偶像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啊？
邪灵
。对。所以，如果我今天我看到这是一个庙，我就不要进去。这是我良心软弱吗？昨天你就会说我良心软弱啊，
不是，我讲的是说市面上卖的东西，你说那个不吃啊，我讲的是说这个良心软弱，你现在讲的说进到庙里面去，这是两件事情
啊，你就觉得说进到庙里是最严重了，对吧？
我就绝不会进去。
你绝对不会进去。那既有像的物呢，已经拜过的东西，你知道这家摊子卖肉的啊，他旁边就放了一尊偶像，你会不会去给他买？
如果说这个只有这一家有卖肉，然后医生说你要多吃肉，那我还是去，因为这圣经里面说嘛，他说你这个不要问说这个是。
可是他拜的是他，就是不会去卖的啊。
没有卖的都是拜过的。
不一定哎、欸，就
是
那
很多都是商业，只想拜一个寿星啊。可是实际上拜的
不是。那饭馆我们吃个饭，他们不是说所有的菜都是拜用来拜的。
但不可能买一大群的那个纯。
我跟你讲啊，哥林多的背景，我听到一个华神的院长啊，他做了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他说哥林多的环境是这样，就是到处都是偶像。他根本就是一个偶像之城，所以他们所有的祭牲杀了以后，第一就是拿去拜神，拜过了以后在庙里面吃，还有剩下的话就卖给市场，所以他们市场上的肉一律都是祭过偶像。
可是你这样很难防，那农场的人去拜的话，那农场出来的东西就不能吃的、啊、
嗯，
就你也不
知好，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个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肉的来源是拜过的，你要不要买它然后吃它？
那就不买啊。
嗯，良心软弱。
不是啊，我是说看到
昨天昨天叔叔就是这样说啊，一直良心软弱。
对啊，这个圣经上面是这么说。哎，不过我不然你现在讲的 case 哈，
我不是良心软弱，
不是，这个 case 不一样，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那种 case 是说整个市场全部都是拜过的、
嗯、
对不对、哦、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关于这个这个餐馆里面有没有拜拜人的东西啊、
嗯、
那个是因为现在没有这个，他们不会把所有东西都拜过拜，而且我听说啊那种拜过东西啊味道不一样。
嗯，
对，他说、
就是、
对不对，他们说那个就是偶像吃过东西啊、
就是、
味道会不好，
包括就是进贡的那些什么，有人不是祖先啊什么摆的东西在吃，就是已经被鬼魂就是已经过了，你再吃就味道就
不
好吃了，
就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对、哦、而且那个饭很容易馊掉。
哦，那好可怕。
对，
对，是这样，有邪灵已经沾污过了。
对，所以那个
我有一种感受、哦、对于拜的那些东西我到了跟前我身上都有
啊，
就是我的身上，我是到那个拜过的那些东西，如果我经过的话，我身上会感觉很冷，
很冷啊、哦！
你认识到那个邪灵了？
对、
嗯。
所以到第十章的时候，保罗就说了，第八章不是说，哎，这个都可以吃没有问题，但到第十章他就说，不要去吃它，因为那个是跟
鬼
相交，
与鬼相交。
对。
对，所以哈，昨天当江德森跟我说我是良心软弱的时候，我很生气，我说我不是良心软弱，我是分别。那你说后书第六章对不对，信跟不信的不能够负一二，对不对？基督与撒旦有什么相交呢？神跟魔鬼有什么相交？
后来我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你这个你讲的对啊、
哦、睡觉以后就开始觉得
对，我躺下来之后我就想，哎，我就想到一些 case 啊、哦，像那个像但以理嘛，对不
对？
但以理他就不吃，
他跟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绝对不吃王赐给他们的食物，
然后
因为那些食物都是拜过的。
然后这个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们就是因为这个不吃拜过的东西就受到逼迫，但是实际上的神却是站在他们这一边。
嗯，
哦，
对，我就举一个很老的例子，有些人听过，不过真正没有听过哈、哦，所以我可能洋洋也可能没有听过，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刚出来学时间的时候，我是教小朋友的主日学啊、那我们有两个教会，一个在沟子口，一个在公馆啊、拜偶像真的是每一家都是拜偶像的啊、那结果呢有一个小朋友叫柯宝月啊，哎呀，他就信主了，而且重生了，他信得非常的坚决啊、哦。那结果那个时候他们是过年要拜拜啊、哦，他妈妈就全部都是拜过的，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可不可以留一份没有拜过的肉给我吃？哦，他妈气得不得了，你信耶稣信成这个样子，就把他赶出去了啊。那你看神都知道啊。我跟我的同工是住在沟子口教会里面， 那天我们就出来一下，我出来，结果我就看到那个旁边那个烧腊店啊，就有一只全只的烤鸭，烤鸡啊，我就突然我就说，哎，我们买一只去送给柯宝玉好不好？过年嘛，哈、啊，他就说好啊，就我们两个人就一人出钱一半，买了那只全只的烤鸡，然后我们就一起坐 bus 到了公馆。我们一到他的家那个广场的前面啊，那个柯宝玉就一边哭就一边跑出来，哎呀，我们就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妈妈把我赶出来。我说你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不要吃拜拜的东西。哇，我说你看主耶稣多爱你，主耶稣打发我们来送你一只全只的烤鸡耶，很贵哦那种，就他就好高兴嘛，这样子。结果他妈就发现他高高兴兴的带了一只烤鸡回来，他说我的主日学老师买给我吃的。哇，他的妈妈就开始笑啊，就是有惊到，哎，有被惊到。所以到了第二年以后，他妈妈一定是帮他留一个，因为他觉得这个女儿信的神很活啊，非常的。是的，是有灵，哎，对对对，他们了解只能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他就开始尊重他女儿的信仰。所以我们就知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了。
我自己对于这个什么吃这个既有像之物啊，我本来的想法都是说，照圣经上所说啊，这个算不得什么。所以那时候我那个信主之后，我就从美国回台湾了。回台湾之后，我就亲戚就请我们吃饭啊。那我有个舅舅，他家里面是拜拜的时候，他那一次拜拜，他就邀我们过去。然后我妈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去啊去啊，因为我想说跟亲戚在一起可以跟他传福音嘛。所以即使他们拜拜我也去，我想说这个拜拜我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他们就拜完了，拜我当然是没有拜，我他们看他们拜完之后。大家一起吃饭啊，他们招呼我哇，刚回来，很热络。然后我坐下来，我就这个默祷，谢饭。结果我谢饭的时候就觉得里面怪怪的。然后我抬起头来之后，发现每个人脸上表情也怪怪的。他们好像觉得说奇怪的，为什么这种拜过东西我还可以谢饭啊？那我就吃了，但是那次我就觉得说里面感觉。不太对劲，对。
这样
是不
软弱。
对对，所以我在想说奇怪，不是。
良心软弱。
我的悟性是认为说是 OK 的，然后我过去也从来没拜拜过，所以我没有这种问题。但是我里面就觉得说好像
不对，
不太对劲。
对。
为什么呢？我觉得是为着在场的人，他们觉得基督徒不应该吃这个，那我应该为着他们的缘故，我就不吃才对。那
他都这样觉得，还不会帮你准备一份。
但不然，因为他们觉得我好像已经有点放弃信仰的味道，就觉得对他们高兴啊，觉得我跟他们打成一片啊。对啊，我想说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啊。但是问题是说，神说这个地方你要有见证，要分别啊。
对。
所以从那次之后，我就不再去吃这些东西了。那这个是根据我的脑袋，还是根据我的良心啊？我就是根据良心。根据里面的感觉，
我觉得很明显的是过年大家一定会拿家里东西拿来抱着吃嘛。
对。
那我那时候回去也是过年啊，所以当然很明显，我就说你有没有拜过？然后如果我很明显我知道那个拜过，我就不吃。然后我妈有时候就会买，因为她在我爱吃店，我就买好，我就说你有没有拜过。她说没拜过了，刚刚神经兮兮的。然后我是相信她的话，我才吃。
对 ，OK， 那很好。
好，我再做一个见证啊，那也是很多年之前了哈。那时候我在高雄，刚刚去高雄不久，对这个路啊什么的都不熟。那有一次我就是要回到教堂，出去办事以后回到教堂，我都是走那条路，因为那条路是最直接。突然我要转到那条路的时候，主就在我里面跟我讲，你今天不要走这条路，你绕过去。我说走啊，我路况不熟啊，绕过去我就怕迷路了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顺服， 我就还是走这条我熟悉的路，结果走到一个地方，哎呀，前面在办丧事。你知道台湾的习俗啊，那个办丧事都是搭一个棚，把整条路就等于说是占用了，对，搭一个大棚子哈、啊，然后就有那个什么和尚还是道士在里面做法，听听看看啊。我说，好像主跟我讲说，你就还是走回头路哈、啊，再去选另外一条路。但是我那个时候又是不顺服啊，我说主啊，我就很快的过去好了。后来那个道士旁边有一条小的路嘛，我说主，我就用跑的过去就好了。就你知道吗？我看到那个道士的时候啊，他的眼睛好凶恶啊，就是我知道他在咒诅我，所以我赶快就跑过去以后，我就说主赦免我，我没有顺服你，你的宝血遮盖我，你的宝血涂抹我。你的十字架的大能 cancel 掉那些他对我的咒诅，了解吗？那灵里头的征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对，还有一次啊，那是更久以前了、啊。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去吃麦当劳一类的这种素食店，然后呢进来了好几个国中生啊。他们就围着一大桌，然后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很吵这样子啊，那我就要起来给他们传福音啊，跟他们聊一聊，然后传点福音。结果主跟我说不要，我的脑袋就通不过啊，我说怎么可能呢，我是要传福音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说这个属灵的知识非常的不成熟嘛啊，所以呢我就还是去传，我还是站起来走到他们的桌子，往他们的桌子前进。突然到了一个地方，有一条界限拦着我不要过去，很明显啊，你看不到那条线对不对，可是你走到这地方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边有一条线不准再过去了。那我就在那条线那边停了一下，哎呀，我后来才发现啊，那些国中生真是男生啊，留长指甲然后涂指甲油，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国中的男生做出这样的事情，就说他们是很邪恶，已经被那个邪恶的灵这样子附着了，所以主不要我去跟他们传福音，因为我会受到攻击，了解没？所以传福音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要多少的祷告啊，要非常多的祷告啊。还有刚才我说的以赛亚书四十四章里面讲的偶像啊，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一章去传福音给那些拜拜的人讲啊，就是眼睛不会看耳朵不会听，没有用对不对，
反
效果，反效果对不对，你不能够用这个，所以哈，这偶像算不得什么，那是长到那个木头、那个石头、那个金属做的。但是你一说到拜偶像的话，那就是跟邪灵扯上关系了，跟邪灵扯上关系啊。
所以我刚刚在想说，这个灵良心软弱会不会并不是说太不好，因为像之前也有很多见证，就是说那个。比方说一直有人一直就是比方说好像有一个咒诅一直没办法消除、
嗯、
然后后来发现说原来是他之前可能有去哪里旅游啊，带什么纪念
什么，对对对，
就是还是会给魔鬼留地步吧，
对，
自己觉得没什么。
我听过好几个真实的故事，就有人有的是到日本去旅游，有的是到泰国去旅游啊，本来就是那种东南亚拜拜非常深的国家去旅游，那其中一个基督徒啊，他旅游团就是说我们进那个什么很有名的庙进去看一下，那那个基督徒他就说我信主了，我不进去，但是呢那个外面有摊子卖那个玩偶啊，他们庙里面顺便也卖玩偶，哎，他说哎这个蛮可爱的，他就带回去，把玩偶就买了几个带回去放在家里当摆设、嗯、 这个家里就一直出事情，发生车祸啦或者是什么，然后夫妻突然常常就吵架，啊，小孩子生病啊，就是那个衰势啊连接不断。后来就请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长老啊，来他们家看，他说问题出在那几个偶像上面，啊，这个是装饰品啊，那么可爱那么好看，然后你搞错了，邪灵，你就把邪灵带回家了。所以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把那几个啊就给他烧了，然后求主耶稣的宝血重新遮盖，然后求主的宝血赦免他们啊无知啊无知知识上的无知，就把这些东西带回来了啊，他们重新的洁净，再把自己奉献给神，到后来就没有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我见了好几个，这是真的事情。
还有不只是庙里的，有的像说一些什么原住民的手工艺品。
哦，那个也是。
那个有时候也会，对，因为那个
他们有他们
有巫术啊什么的。
哎，对对对，所以不是良心软弱，这个是什么？远离小子们啊，你们要远离偶像，这是约翰一书里面的。